好，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时候，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摩西看到一个荆棘里被火烧而没有烧毁的这个意象。那从这个意象带出了摩西的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呼召，或者都有一个托付，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抱负，一个理想。从一个小孩子你都可以问他你将来要做什么。孩子都有很多梦想啊，我将来要做这个，我将来要做那个。那孩子要做什么，很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看到父母是做什么，他就说我将来我要做爸爸，将来我要做妈妈，就是那一种从眼睛所看的就成为他人生的一个的期盼。那当然当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在现实的社会里头要赚钱要有一定的事业，要有一定的身份这都是成为很多人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更深一层的想，你的人生是为了赚你的第一个100万、200万，或者是你要赚1亿、2亿，这个是一个很常人里头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我要达到怎样的一个职位，或者得到怎样的一种的社会地位，我要拥有什么。那这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人的一个的人生的目标，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目标底下再伟大，其实那还不过是一个过眼云烟。它就好像在整个人世间，它好像闪电一下，显现一下，它就不见了。那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人生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这个永恒的神要与人有一个接触，所以当人接触神、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今天的这一章经文要带我们思想跟反省的，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离不开我们的生命遇见了神，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有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新的人生方向当中，不只是我们有永恒的应许，而且是在今生我们有一个命定。原来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的命定，因为你再伟大的事业，你充其量你的事业可以做得多大但是那也只不过你个人的财富可以去到多少，但是不在乎这个不跟你的快乐的指数有时候不一定很直接挂钩，跟人生有没有价值也没有很直接挂钩，除非我们看到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两个大的一个方向。那这一次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因为在去年在东马遇见香港六一的张安年牧师，他就特别提起他们香港今年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的感受觉得出埃及记带给他们很深的一个的反省跟思想。所以这个系列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会一直去参考香港那边他们所分享的，然后从他们所分享的再结合，再加上我们这里所经历所领受的。那所以当中我们来看，在这个系列当中，很多时候主题我都会尽可能都从他们那边的看见来反省，那从这边再连接下来。那所以今天这一章第三章是看到荆棘火焰中的一个大意象。荆棘是在旷野当中的一种的，算是一种的杂草但是这个杂草是有刺的，而且这个杂草是可以很干旱，好像在沙漠在旷野的地方很多花花草草都生不了，可是荆棘它就是可以生长在那里。可是当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是看到有一堆的荆棘，那有火在上面在烧，可是奇怪的就是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毁， 那这个经济没有被火烧毁的这个东西也成为了今天长老会长老大会他们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经济然后被火烧的这个、因为我本身从长老会背景出来所以我就从初信主就知道有这个标志那可是这个标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标志其实它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焚而不毁就是烧而没有烧坏那烧而没有烧坏的这一件事情在表达什么表达一个生命的坚韧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就是好像被烧了可是没有被烧毁它可以继续的存在那什么生命能够在经过考验熬炼之后它仍然存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首先从第一到第十节这里看到神在荆棘火中显现那当中可以分两个小点来看第一就是从这个意象的本身来看那这个意象是看到摩西他当时看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其实正处在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在牧养他的岳父岳特罗的羊所以当他在处于这个牧养的状态的时候其实神开始给他看到这个意象我们看到过去摩西40年在埃及做王子在埃及做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是当他后来的这40年是在做旷野当中做牧养所以当摩西开始做牧养而且牧养到一个地步40年了其实40年对圣经来说很长它是一个世代的一个的代表就是40年是摩西的前面的一个受装备的一个年代可是后面40年是他的生命被熬炼应该说过去是学问的装备后来是灵性的装备就在那40年的时间里头他体会牧养经历牧养当然他牧的是羊可是牧羊跟牧养其实是息息相关因为神的百姓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就是要他的百姓经历被牧养所以当摩西处在这个牧养了快40年的这个阶段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所谓快要毕业就是这个牧养的功课快要毕业的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看到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看起来是他是处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牧养的生活因为已经牧养了40年了所以应该说很习惯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在做牧养可是那一天时间到了所以那个一天跟平时的一天我觉得是不一样因为那一天他就好像漫无目标的走着走着越走越远走到另外一个好像他过去不是在那个地方的去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被形容为叫做神的山他就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神的山而且这个山也叫做何烈山那当中就看到所谓的耶和华的使者其实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他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荆棘忽然间有火那这个很显然是一个超自然的意象可是这个超自然的意象又是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对摩西来说什么来的那到底是什么来的所以很好奇就想要走前去看所以当他要走前去看的时候忽然间荆棘中的火就有一个声音出来就神在那里说话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所以当中当神特别这样跟他说的时候摩西他的经验来到一个点是跟他平时不一样的当时他在旷野你旷野你穿着鞋都没有什么嘛可是当下忽然间在这个异象当中却听到了神的声音而且当他要走前去的时候神的声音对他说把你脚脱下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当下穿着鞋代表就是你在外面到处走可以很肮脏可是当你进到一个圣地的时候你把鞋脱下所以当下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体会就是你不再是隔着一个肮脏的就是让你自己的肉身你自己要亲自来经历来体验所以当他把鞋脱下那这个把鞋脱下其实在旧约当中 脱鞋的这个概念啊，就有一点说好像把我的权柄把我放下了，我自己放下了。所以当他放下这样子开始来经历神的时候，就看到他的人生进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过去他牧羊牧了40年，可是当下鞋子一脱，意思说好像把我旧的放下了，结果他踩着的是神的圣洁之地，结果就经历了一个新的一个托付性的使命。从那一天之后，我们看见牧师开始经历他的人生转弯跑道了，不再是过去的这一份的工作，而是要进到一份神圣的呼召，接下来所走的路是要带领神的那200多万的百姓，哦，怎么样来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的，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救出来。所以接下来他的人生真的就在经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好像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水里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是摩西往后所要做的。所以今天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从这个意象本身来看到。那第二个小点就是这个意象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象的意义第七到第十节的这一段话。那这段话就是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其实神重复的说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说，从第七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就跟着就到所谓的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摩人、耶布斯人，所谓的在迦南当中的这些的族群，要脱离啊，就是啊，要去到这个地方，这一些所谓的犯罪堕落，神要管教审判的这一些的族群，这块土地神不是给他们的，是要给应许给以色列的啊。所以当中神就一再的表明，一再的说着这一段话了。那意象已经开始给摩西看到神对他的呼召，他要改变。而接下来他这句话所要这一段话所表达的就是要进到这个命定的里面。那所以这是摩西的他后来的人生所要走的路。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不是坐在一个说啊，我在看历史啊，我在看摩西的故事。其实神的话今天同样的在告诉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有一个计划，而神的这个计划是要人去经历在其中来一同实现成就神的计划。可是当人不听的时候，神透过环境，神透过整个局势的转变，神甚至透过好像很大的困难，让人在当中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受不了，我最后只好就是降服回应才进到神的这个命定跟计划的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原来神的计划就是要把人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你想这个计划摩西记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今天神救我们也同样的，不只是因为天堂很大哦，所以救我们去填补那个空位，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应该救了我们就让我们就早一点离开世界那我们就是真的成就神救了我们去填补那个天堂。可是不是的，神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把我们放回一个充满挑战的黑暗的世界，看到很多人性的诡诈，看到很多堕落的事情，看到很多人的那种的罪恶等等。那其实你想深一层，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吗？我就跟世界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可是神救了我们，让我们经历改变，经历不一样的人生。其实有一个目的，就让这个改变的生命开始放在人群当中，让人看见，诶，这叫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是叫做有一个使命的一个的生命。而神之所以保留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去成就他的计划的一个人，就是要把 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一同来经历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每一个人的一个呼召跟托付。那至于这个托付到底多大，那只是好了，我遇到谁有机会就影响谁，还是要委身在一个使命上来被神用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一个回应。所以这是第一段，看到神在荆棘火中的显现，第一到第十节。那第二段十一到二十二节，其实是摩西对这个意象的一个体会跟明白啊，原来神要差遣啊，这是摩西其实同一个意象，但是神对这个摩西对这个意象的一个明白。那明白之后，就发现有两个很重要对这个意象的一个回应，一个就是要认识自己是谁，然后第二是要认识神是谁。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今天我们好像摩西这样的，我们来问到底我是谁，那到底神又是谁。原来在意象的里面，明白我是谁跟明白神是谁是很关键，是很重要的。所以首先十一十二节说到我是什么人，那摩西很自然的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因为神灵告诉他你要去见法老，然后把我的百姓从那里救出来，那这个事情很大，所以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会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那这个是摩西的一个疑问。然后对摩西来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我曾经住在埃及，而且曾经住在埃及的王宫，可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我会面对法律，我会面对法老的追杀，所以我才逃的嘛。所以我今天逃到旷野，我隐姓埋名，我在旷野已经40年了，怎么你如今要我回到埃及，而且要去见法老，而且要告诉法老说我要把我的百姓全部，这些以色列民200多万的以色列民全部都带走。你想我是谁，我怎么可能做这一件事情。那所以摩西要问清楚到底我是谁。那如果你从摩西的角度去思想我是谁，摩西虽然可以分析，可是分析了又能够怎样呢？意思说你根本也不可能做什么。可是神怎么回答？第十二节神就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这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换一句话说，神跟摩西在对话的当中，摩西要了解的是我到底是谁，而且是怎么证明真的是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呢？然后神给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必与你同在。第一，意思说什么？你是谁不重要，与你同在的是谁，那个才是关键。今天真的，我们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你没钱，你今天是很健康，你今天是很软弱，你无论是什么人，这一切都不是最关键，关键的是谁与你同在，我的背后是谁，我里面有什么。真的，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当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当如果我们明白神与我同在，然后跟着的是说什么，就是说当你去把百姓领出来到这山上来侍奉我的时候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其实神在说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我就是要给我一个证明证据，怎么样子证明说真的。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领受一个托付一个呼召，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说神啊求你给我印证，神就告诉你说你要我给你印证吗？好，我会给你一个绝对的印证，你去做做了事情成就了，你看这就是印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你只有一条路，你就是相信，你就凭信心相信，信了你就去做，做了之后你看这就是证据。所以意思是说信心不是我先看到，信心是我就去做了，我信了我就去做，做了之后应该事情还要经过一段很大的考验，做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而这就是证据。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 真的很多的事情是要从信心的角度。刚刚Julie 做了一点的分享，那他昨天所经历的事情很兴奋。其实但那个兴奋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在中国那里做生意真的考验很大。那其实前一阵子师母跟我们都有些看见，认为当中有些东西不妥，那一直劝他说恐怕要结束这方面的这种的经营跟作业。可是当中他就觉得很信任嘛，当中有可以信任的人就托他做，就是那觉得如果结束的话好像事情也有一点对不起别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不行，真的很感恩，后来他真的听了就想要结束这个。当他要结束的时候才知道说，哇，那个人真的反目成仇，而且就露出了真面目，不但是原来背后另有居心，而且真的就是很早以前就做了准备，导致这一结束的时候原来不但他们会亏掉他们那里的这些的东西，而且还会被控告，因为对方掌握了一切的有利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啊，结果来到一个这样的诉讼。所以这个诉讼在中国或者说在整个广州的情形他们都知道，包括他们的律师也都表明这是一场肯定要赔钱跟打输的一场的官司。为什么？因为对方已经收集了所有的证据，所以你怎么打这场官司你都是输的，就是预备赔钱。就是而且赔钱就是说你是有理，你是被人家占了便宜，结果你还要赔钱，而且还要被告，好像你就是错到完的。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很显然他们的第一步就是选择愿意听从牧养他们的人，而他们愿意这样去做，而且也知道认识了人的真面目，也知道真的要从问题当中走出来，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那所以整个过程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其实背后的冤屈好像没得讲的，因为法律讲究了证据，不讲求你的事实，应该说是讲求你找到的证据。但是因为过去不是他们亲自在处理，是他的那个所谓的托付的人在处理，所以对方掌握了所有的东西，所以整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的定局。但是很感恩，因为他们我觉得这一阵子他们一路认定神，也一路走在愿意改变愿意听从按照真理来行事。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很关键的一天就发生在前一天，Julie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回应，就表示真的他愿意走在真理的里面，无论多大的亏损多大的心血他都愿意放，只要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当他这个态度一对的时候，那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的就出手。所以昨天他们就经历了一个180度的扭转，这个扭转原来破了他说整个广州的法律的一个的经验，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官司竟然可以被这样扭转过来。那所以看到义人得到伸冤，义人得到了他们所当得的，那我觉得这一切就很深的看到是神出手，因为有神同在。那神为什么会同在？因为你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神也愿意与你同在。就像摩西的经历这样子，神让他看到的是你是谁不重要，谁与你同在那是关键。所以当他选择明白，好，神你既然与我同在，我就不在乎我是谁，其实事情就可以成就。那所以我是什么人，这个是我们常要问的，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的意思背后是我有多少的把握，我有多少的斤两，我有多少的能耐我有多少的分量以至于我可以成就。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不在乎你是谁，在乎的谁与你同在。那跟着神说同在了，好了，神你说同在，但是摩西就会很自然的，那如果我回到埃及，我去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希伯来民族说我在旷野在荆棘里 火焰中看到有一位对我说话的，叫我说要来带你们出埃及。他们说啊，谁啊？是谁？谁叫你来？所以摩西很自然就问，就是说我要怎么介绍呢？你是谁呢？到底神你是谁呢？那所以13到15节那边就是摩西要问的，就是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带出了神自我的一个介绍，就是神对摩西说14节，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当中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说，耶和华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一句话在圣经里头神重复的说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的神、以撒、雅各的神。那这里要说的是，就说回神是那个立约的神。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叫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啊必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地上的万国就是都要因你得福，祝福你的他要被祝福，相反的咒诅你的他会被咒诅。这件事情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今天谁祝福以色列谁就蒙了祝福。当几个礼拜前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总统祷告会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列国的这些使节当中有财政部长、有大使、有副总理啊，这一些所谓的国家级的一些的领袖到当中来分享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他们怎么样子因为跟以色列连结，因为爱以色列，当中就是这一些国家他们就怎么样经历祝福，所以都在诉说这件事。那所以这件事情是神跟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约，所以这个约到今天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跟以色列的连结，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蒙福的经历，在背后是神自己出手的。那所以当神这里介绍的时候，我是这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讲 I am who I am， 所以从语法上来说是有点怪的，但是中文的翻译就把它说表达成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你说是谁？我本来就有，我本来就存在。你存在到什么时候？我永远存在，就是那一位宇宙间万有之中的那一位独一的存在者，万有都因他而有，而且他是自己本来就有，而且永远都有。哇，你这个很难理解。我们之所以很难理解，是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人。你被造的人要去理解一个创造的神，当然很难理解嘛。你想象今天如果，有一个匠人他做了一个碗，那做了这个碗之后，赋予这个碗一些的智慧，让他可以说话，可以跟创造他的人有互动，那这个碗它还是一个碗。可是这个碗它在想，人到底你是谁？人你怎么会是人呢？人你到底是什么样呢？他怎么去理解它？他的理解总是很有限。所以我们今天被造的人，我们来理解创造的神是很有限，但是神只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自有拥有，他就是永远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是神自我的一个介绍。然后跟着在这个摩西对异象的一个明白的当中，第一他明白了我是什么人，第二他明白了神叫什么名。然后跟着16到19节说的，你当找谁说，这个是接下来的行动。你对这个异象理解了，那理解了 OK， 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神是谁了，那我要怎么做？就是你要去找谁。所以当下从16节那边就说你要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虽然当时没有君王、没有领袖、没有祭司、没有先知可是在以色列的族群当中，你不要忘记他们是12个支派，12个支派当中 就是有他们支派当中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族里面的元老，所以很自然就成为长老。就像说，如果我们OK， 就比如说建昌家就好，建昌家父母不在了，那他的儿女就成家了，那儿孙越来越多了，那当中如果说到要做事情啊什么这些，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告诉建昌的这个家族的时候，你会去找谁？哦，你不是去找 Amos， 不是去找 Aaron， 你会找建昌，告诉他之后，哦，建昌就是 OK， 好，我要告诉我的家族。所以当中有一些的长老，所以摩西很自然的就被指派去啊，就被吩咐去召集当中的长老，就对他们说有关神要他做的这件事。然后跟着20到22节又说到，且看大神迹。因为当这样讲的时候，当中二十节特别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人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啊，并且我要叫埃及人我要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所以意思说他们会从埃及拿很多金银财宝离开。那这个其实也在应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整个事件是一个预言来的。神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对亚伯拉罕预言说，你的后代会去到埃及，然后怎么样在那里受苦，然后当你们离开的时候会带着很多财富离开。所以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计划，在神的预言当中，只是到了时间事情就要应验。所以总结 来说，摩西带着异象开始了他预备开始他人生的旅程。就像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带着异象来开始我们未来的人生，这个异象就是我们知道不在乎我是谁，不在乎我这一生我以为要做什么，以为要做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神你要我做什么。那神要我们做什么，不见得神就要你放下工作，神要你放下你的抱负理想，不一定，而是神让你是拥有这个职业，拥有那个职业，拥有这个身份那个身份，神要你在这个职业这个身份里头来荣耀他，这是我们的一个未来的命定。我是谁没关系，但是神与我同在，打发我去做的事情，那个才是更关键更重要。那么当中包含的是什么？就是牧人。我无论做什么，我其实我要带出，我要培育下一代的人起来，我要做一个能够牧养人的人。那所以就看到当一个人与神接触了，他就带来了改变，而这个改变就带来了影响，就是成就神最终要的一个托付。所以我想有神同在，就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打发我们出去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想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神要托付我们呢，做了就知道，做了才知道。好，这是今天这章经文也给我们看到的。好，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荆棘火焰的大异象让我们反省神对我们生命的托付跟呼召，也求神给我们一个异象让我们明白。那如果你个人的异象你不知道，整体的异象是一定跟你有关，就是你要做一个生命树，611要成为一个生命树，教会是成为生命树，你个人也成为生命树。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经历神，然后就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一个生命树的意象。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